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斗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，响应着空洞的呐喊。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。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是周末时分，燃亮的一生节目准时同你见面了。我是吴爽，在这个节目里，我与你一同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各个国家不同的宣教士们，他们同样的传扬福音的传奇人生。最近一段时间的节目里，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讲的是由张文亮所著《深入非洲3万里》李文斯顿传，为你介绍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，他用自己的生命为主摆上做美好见证的感人故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李文斯顿二次进入非洲的探险之旅仍在继续，他们来到了上比西河的另一条支流西瑞河。两次探险面对每一个地方，都是在为后来人进入非洲做着最好的经验的累积。欢迎收听《燃亮的一生之深入非洲3万里》李文斯顿传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为黑暗的非洲大陆带进上帝永恒之光，
十字架上的万丈光芒，将没有自由的人得到释放。
燃亮的一生，吴爽为你播讲李文斯顿传，深入非洲3万里。
九月，探险队发现了上比西河北边的一条支流西瑞河。这河的水流量很大，而且河道宽阔，容易航行。西瑞河的东边有一座莫兰布达山，李文斯顿与探险队发现山脚下有许多的硫磺温泉，爬到山上还看到了一个铁含量很高的铁泉。过了西瑞河，上比西河的水位开始慢慢的变浅，处处有险滩，船的汽笛声仿佛也越拉越长。李文斯顿幽默地称这艘船是汽船号，它前进的速度竟然比土著的独木舟还要慢，行到水浅之处需要有人到水中推动，汽船号才能够脱困。然而他没有为此就放弃汽船号，他认为这艘船在此所遇到的困难，以后进入上比西河的船只也同样会遇到。1858年9月8日，李文斯顿驾驶船抵达 TT， 成群的马可洛洛族土著冲入水中欢迎他，他们在水里又欢笑又歌唱又拍手。李文斯顿回忆说，他们冲到水已经淹到脖子的深度，仍然不断地呼喊着我的名字。我是一个不容易流泪的人，而此时却没有办法控制我的眼泪。李文斯顿登陆，土著围着他七嘴八舌地说，葡萄牙人认为你已经不回来了，可是我们相信你会回来的承诺，现在我们终于放心了。李文斯顿发现这儿的人数少了很多，原来这里流行过天花的瘟疫，屯垦区的居民死了不少，其中包括30个马可洛洛族土著，另外有6个马可洛洛族中最强壮的猎象战士被邀请到彭加族部落吃饭，在喝了许多的酒，放下了手上的长矛后，彭加族酋长这时突然下令攻击他们，将这6个醉醺醺的战士杀掉了，并且肢解吃掉。 他们的理由是吃外族人有益健康。面对此事，李文斯顿立刻派人去询问为何杀掉六个马可洛洛族人。对方的回应是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你的朋友。听了这话，李文斯顿好生气，几乎要率领探险队员去打仗。不久他恢复了平静，说，我相信非洲各部落间最需要的是和平，在这个时候我长期相信的原则几乎守不住了，是上帝的怜悯提醒我，一个传福音的人与人和平是他的十字架。和平的使者经常被当作懦弱者。不久，彭加族人就在上比西河边叫嚣，你们的人如果不来与我们征战，就做我们的奴隶好了，不然我们就把你们全都吃掉。李文斯顿下令，不必理会他们，生命中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他认为危险不是来自外族的残杀，而是酒对土著的致命吸引力。酒使土著中最聪明的也变为愚昧，最勤劳的变得懒惰，使得整个部落意志消沉，失去了判断力。李文斯顿也发现，马可洛洛族在 TT 所耕种的田地大多被葡萄牙人用酒换掉了。酒喝完了以后，这些土著本来是地主，现在反而变成了佃农。不过也有些土著奋发向上，拒绝酗酒沉沦，自己在 TT 盖起坚固的石屋用以居住。10月7日，李文斯顿北上，进到上比西河的天险季布拉贝撒湍流。季布拉贝撒是土著语言，意思就是死路，意味着从来没有船只能够横越这个湍流。李文斯顿本来认为进入非洲的捷径就是上比西河，他称上比西河为上帝的高速公路。他的乐观和信心在这个死路湍流面前受到考验。马罗伯特号汽船在平坦的河道上航行都变得气喘不已，在这湍急的水道想必更是寸步难行。第一次尝试航行湍流失败了，探险队员退回了 TT。 李文斯顿一面修补船只，一面向南非总督请求支援更好的船只。11月3日，探险队第二次试着闯越湍流，然而却再度失败。这时上比河畔的马龙萨与修庞加传来了严重的瘟疫，探险船又立刻赶往担任医疗任务。除了用奎宁，李文斯顿也用当地的小豆蔻磨成粉用来治病。11月22日，这里开始进入雨季，上比西河的河水上涨。李文斯顿认为上涨的河水能够冲盖一些河中的大石，于是三度前往湍流。这次在湍流中上溯了3公里，但是却又受阻于河中的大漩涡，船像是喝醉了酒似的在湍流中乱转，探险又告失败。然而你知道，利文斯顿不是轻言放弃的人。12月1日，大雨使得上比西河的水位涨得更高，马罗伯特号慢慢地逆水而上，但是又被突出水面的巨石挡住了道路。李文斯顿在湍流大石中试着航行了7个小时，随行的四个马可洛洛人忍不住对李文斯顿说，船和人都快受不住了。李文斯顿才叹了一口气回航了。他终于知道没有办法经由上比西河进入非洲内陆，天险湍流不是靠着他的毅力可以征服的。在没有马力更大的船只提供航行之前，进入非洲内陆还是得靠陆路。回航到 TT 的途中，李文斯顿几乎不多讲话， 多年的期待似乎落空了。到了港口，许多土著围绕着他，但是又不知道怎样安慰他。看到这些，他反而露出了微笑，跟大家说：“我喜爱整个航行的过程。”李文斯顿回忆道：“我如何回去劝那些资助我的人说，由这条河道进入非洲内陆是错误的？我如何面对那些赞赏我的人说，这是一个失败的任务？我再一次将自己毫无保留地放在上帝的手中，按他的荣耀而非我的期待。当我回到这个原点，发现过去的成功与赞赏都是附加的，我从来没有追求这些，不该为了过去的成功与赞赏使自己再也没有办法卑微地对主说，凭你的旨意行。一切的任务仿佛失败的时候，愿上帝你赐给我智慧，能够认识跟随你直到末了，因为你的美意就是这样的。当我的心中充塞着别人的声音时，我知道我的心已经离开了你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这个罪人。
风风雨雨的时候，才知道你的温柔，多年前几年后，仍然相信你恩手，一年年的长大，一次次的切慕，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，你说会陪
和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，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.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。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，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，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@良友.net，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，号码是13229966122，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，期待着您的加入。李文斯顿二次来到非洲，始终坚信能够进入非洲内陆一定要靠水路，并且这次打算从尚比西河的基布拉布萨湍流驶船而过，然而数次想要渡过，却数次以失败告终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次节目同一时间，燃亮的一生，再会。